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啊，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之功，直到耶稣基督的儿子。我问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困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我们一同起立，来一同用起立的方式来诵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哈，路加福音的一章68到79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以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
我上个礼拜是妈妈指着她的怀中的孩子说了预言，今天呢是那个做爸爸的指着一个他妻子怀着的孩子说预言。这个妈妈叫伊丽莎伯，她不叫伊丽莎白哈，有一个字的这个字音的区别。伊丽莎伯是谁呢？伊丽莎伯是主耶稣肉身母亲玛利亚的表姐。虽然玛利亚当时是一个 teenager， 一个少女，可是她这一个表姐啊，年纪非常大，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怀上孩子。所以说当她的丈夫是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在那个圣殿中在侍奉上帝的时候，有上帝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你和你的太太伊丽莎伯将要获得一个男婴，连性别都讲好了。所以说当时呢，这个撒加利亚他就哈哈哈笑了，或者是说他没法相信，这可能吗？我都已经老到这种程度了啊！还有我的太太应该也是绝了经了。就像那个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当时的叫萨拉
的状况差不多，
但是应该年龄没有到快将近100岁亚伯拉罕那样子的程度，但已经是绝对绝对是超老年的得子这件事情。因为他不相信的缘故，上帝就让他哑巴，一直到他的孩子出生。
然后呢，别人就问他是说，哎，
你是不是要叫你的儿子叫亚伯拉罕？哎呀，那种巴撒加利亚，
他说不是，
他没有用嘴巴说，他叫这个亲友拿一块黑笔给他写出来什么？
写出来 John， 这个名字啊，叫
跟你的名字一样。一旦他写出来那个 John 之后，他才可以开始说话。就是在 这种情况之下，他发了一段预言，指着他的儿子称颂上帝，然后发预言。我们很显然的知道，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前面几节是撒迦利亚在追溯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他们这个民族犹太民族是跟第一代与上帝立约的，他们的祖宗叫亚伯拉罕。当刚才就像刚才在读的另外一个叫立约的使者，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是新约的立约的使者。
然后旧约的立约的使者就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今天这一个继承先知的这一个继承这个祭司的职分的这个撒迦利亚，他指着他的儿子将来也要继承做
祭司这个位分。
但是这一个
从血统上来，他要继承的是一个做这个祭司的职分，
但是上帝却让这个 John 后来被称为施洗者的这个 John 约翰，乃是
上帝特别的一个使命在他身上，让他成为一个先知，让他成为预备耶稣出来立约或是传道的一个先锋。
当他的父亲说孩子啊，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已经六个月大了，那时候的小将啊，六个月。
然后他说你将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成为使者。然后呢，后来当约翰出生之后，他就在旷野中生活，吃的是蝗虫野蜜，踹的是那个骆驼毛的衣服啊，皮子的衣服。然后在旷野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直到有一天上帝说你该出来，他就进入到犹太的人群当中，在加利利湖为人施行洗礼，传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跟主耶稣后来出来传道的时候的第一句话，在圣经中记载是一样的这个道。
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预备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心，透过约旦河水的这个洗礼，使他们悔改自己的言行。这个洗礼叫做，圣经描述它叫做悔改的洗礼。
那后来当耶稣出来的时候，耶稣没有施行洗礼，但是让他的门徒施行洗礼的时候，那个洗礼不叫悔改的洗礼，叫重生的洗礼。
就很显然的是，施洗约翰透过宣告说，犹太人啊，你们背叛了上帝，你们在很多事情上
做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说你们要悔改，接受这个约旦河我为你们施洗，你们要悔改自己的行为，悔改你们的思想和信念，以至于说预备好你们要听将要来的这一位立约的使者，也要成为以色列的救主的这一位耶稣，他出来传的道，传的福音也好，还是他要借着他的门徒为当时人施行洗礼也好，乃是一个叫人得到重生的洗礼。在圣经中描述这一位撒迦利亚的儿子称为至高者先知的，他说在妇人所生的孩子当中，在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谁比施洗者约翰更尊贵的，甚至比他们的祖宗所特别敬爱的一个人物叫做摩西
要来的更伟大，因为他是直接在立约的使者救主耶稣前面为他开道路，也是预备人心靠近耶稣的一位使者。 这个已经是最尊，已经是在 人类历史当中有妇人所生的最尊贵的。那他要迎接来的这一位救主耶稣，那就是更尊贵。
刚才我们知道，在耶稣的这个在身份上面，他除了是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子，他是至高者的，他又被称为祭司，他成为君王，他成为救主，也成为先知。今天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又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叫立约的使者，就是新约。新约透过耶稣所流的血，跟我们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人立了一个新的约，一个永约，永不改变。也就是说，所有的人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在地上行走，也相信他在地上除了传道表现，
表达上帝对我们人类的关心和爱之外，
你也要相信他将要怎么样，不是将要，他已经，对我们来说他已经曾经死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他的血，而这个血是整个人类能够获得永生，能够生命能够有一天能够回归到上帝的唯一的途径，唯一的路。当你确信这一点的时候，上帝就跟你立了一个永约，说你就是我的孩子，你可以永远跟我在一起，你我有永生，你就有永生。今天刚才是圣马太教会他们以为不会用，所以说灭掉了那两只。当我们今天庆祝的这个节期啊，叫做降临期，但是最终是要指向庆祝12月25号的这个圣诞节。我为什么说这个节期是一个庆祝预备庆祝的一个节期，它不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圣诞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圣诞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产生的，今天不过是在庆祝和纪念。但是所有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最终极的迎接耶稣的降临，或者预备我们的心，因为这个节期被称为是说预备警醒祷告等候耶稣的降临，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早就已经等到了，不是吗？因为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在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整个人类已经等到了救主，整个人类已经拥有了救主，而且耶稣也成就了他一生的使命。其实我们今天真正等的不是庆祝这个圣诞节，乃是在等候耶稣第二次的再来。真正的降临期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在等候耶稣第二次再来。他已经成就了救赎的恩典，但是对于当时刚才所读的福音书这段话来说，对于撒迦利亚是说，我的儿子就是那一位至高使者的先锋，我的儿子都没有降生，他是在等待他的儿子的降生，也同时等待
他儿子的主人，也就是主耶稣的降生，
当时是这样子。所以说他整个前面的那些经文都是在追溯上帝啊，你曾经在我们的旧约的历史当中，与我们的祖宗亚伯拉历史当中，你怎样眷顾你的百姓，直到有一天我的儿子降生了，成为立约使者耶稣的先锋，然后呢，立约的使者在地上临到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经文本身是怎么讲的？当我在预备这段讲到，特别是昨天的时候，整个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只有因为罗牧师每次都会吹，哎，你那个要唱的诗歌是什么？那个诗歌就是对，有一首诗歌是你是我生命中的亮光。
这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撒迦利亚最后的几节的经文，它是从什么那些开始？78节跟79节，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神因为怜悯我们，不只是犹太人，也包括全人类的，包括我们中国人各个民族的人，因为他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这清晨的日光实际上指向的就是耶稣，然后从高天临到我们。为什么？当时你们记不记得，每一次庆祝圣诞的时候，有圣诞剧的话，就会有一个星，一个明亮的星。当时东方或是在波斯那个地方有三个博士或是三个占星家，他们是沿着那个星的路线，一直跟着那个路线翻山越岭，一直找到了这颗星停在什么地方，耶稣降生的那一个小趟小镇叫伯利恒。他从高天降生成为一个婴儿，放在马槽里，然后他的光被称为生命的光，在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他要照亮照进那些坐在死荫幽谷中的人。请问包不包括我们呢？人类历史当中，自从有死的产生、疾病的产生、罪恶的产生，所有人类其实都在死荫幽谷的状态底下。不只是在晚上的时候，就是你白天行走在所谓物质的太阳底下，我们的生命仍然是被黑暗所掌管和笼罩，直到耶稣的光照进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重生，不再受罪和死亡的辖制，不再受疾病和各样的困苦灾难的辖制的底下，你才知道真正的救赎和解救。所以七十七节讲到是说，叫他的百姓，叫上帝的百姓，因为罪得赦免，就知道或是就看见或是就经历到上帝的救恩。而上帝救恩的核心就是耶稣，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当我们在降临期的时候，一直会呼吁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等候，我们要警醒，这些都是对人的要求，对我们来说从来不是福音。福音是耶稣第一次曾经为我们人类来在地上一个人的样式，行过了他人生的这33年之后，把自己的命献上，成为上帝的羔羊，成为赎罪祭。救恩形成了之后，凡是在历史当中，凡是听见这个关于耶稣的消息，你接受了，你相信了，你就可以获得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这个就是好消息。而最什么叫救恩临到你的一个确据，一个礼，一个圣礼，叫做洗礼。刚才讲了，施洗约翰施行的不过是悔改的洗礼，但耶稣的门徒们所行的被称为是重生的洗礼。所以说一个人受洗重不重要？一辈子只需要一次，一辈子你可以每天多说，上帝啊，我要相信你，我要一生认定你，要跟随你，我立誓不动摇，这样的祈求祷告你可以每天都可以去立志。可是圣经讲到说，一次的洗礼成就了永远的救赎，这一次的洗礼是表明你要耶稣的救恩，透过这个重生的洗礼，使你拥有上帝所透过耶稣应许给你的永生。当然不只是永生那么简单，还有今生所预备的各种的福气，甚至耶稣
当耶稣当时的门徒们问他是说，我们跟随你，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我们能够得着什么？耶稣说，在今生你们要得百倍，在今生的日子结束之后还有永生。这就是救恩，上帝透过他的儿子成就的救恩的完整性，不但有永生那么简单，还有今生的各种的福气。所以说很庆幸很感恩，说今年的圣诞节我们以为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受洗已经了不得了，因为一直没有迹象写明有会有多少人受洗，但是今年的圣诞节前的三天，12月22号，当我们庆祝的时候，应该有5个大人，有3个孩子会受洗。大人们已经开始在学这个洗礼的课程，那些小孩子今天开始要学习啊，也是。罗牧师会用简单用图画的方式告诉他们，连很小的小孩子都能够明白啊，到底啊受洗什么意思，接受主耶稣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在预备自己的时候，两种预备在我们中间，已经受洗的是预备说，主啊，随时等候你再来。那些今年准备要受洗的这些朋友，慕道的弟兄姐妹啊，现在一个称呼就，或者说还在慕道还在考虑的，是要预备自己迎接重生的生命。因为我一直在问到底预备什么，应该具体的生活上面的这些决定到底是什么。在预苦期的时候，罗牧师会建议大家是说，你好不好本来要喝2杯咖啡的省一杯出来少喝一杯，改变你的一些生活习惯。但是当我们在思想降临期预备好像庆祝耶稣的降临的时候，到底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要预备什么，或是改变什么，导致我们成为怎么说，因为上帝 你迎接耶稣在你里面能不能做主是你的决定，对不对？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还有一个另外的使命，就是你怎么样子把认识耶稣更全面，以至于说有人问说，哎，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哦，对对，星期五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葛先生还是他的儿子，葛经纬，他在离开之前，他就问这个王牧师，好像听说你就是说是以前是做餐馆的哈，你怎么会变成去做牧师呢？我当时说，哎，实际上我心里说，哎呀，这可以是说来话长，3天3夜也说不完。所以说我当时没有正面回答他，我说那我推脱的跟他说，哎呀，这不是出于我的意思，我就卖了一个乖子，希望今天啊有时间的时候跟你多讲一点，但是好像我还有课程要上，为了上。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自己已经得着了救恩，把耶稣引到你的生命当中，透过洗礼，透过祷告，甚至透过读圣经。可是这一位将要出生的施洗的约翰，他是要扫平前面的路，把高低的要削平，来弯曲的要修直。然后呢，他不是预备人到耶稣面前，他虽然有这样子做，因为他施行那个悔改的洗礼嘛，他要讲道嘛，但他是预备耶稣要进入，迎接耶稣进入到人群当中这个行动。所以说其实对基督徒在圣诞节这个降临期的考验是说，我怎么样不要成为那个绊脚石，不要成为放在别人面前的那一座山。有时候这座山还是透明的，就是你不别人看到你是更加靠近耶稣，或是更对耶稣更加的认识。如果你本来是一座石头山不透明的也好， 别人向前冲的时候就撞到石头。但有些情况是说，看上去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但生命的本质上好像并不是如此的时候，就好像别人看到你基督徒好像是透过你可以看到耶稣，但是呢真的要靠近耶稣的时候又被你这透明的山给挡住了。有一本很难读的书，那本书很叫做《律法跟福音》，我借给了一个家庭，到现在我还没收回来。而这本书是对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很能够读通它，才能够了解，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到底哪些话是上帝对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叫律法的要求，要你做这些，要你做那些，然后呢哪些话是福音的部分。那福音的部分就是，我再不好上帝还爱我，上帝已经爱我，爱我到死，这就是福音的核心。那本书它每一点，因为当时翻译的时候可能很翻译的很艰深了，所以说也就等于他告诉我们说，如果说你这样理解这段圣经的话，你就没有好好的分辨上帝的道里面的律法的成分跟福音的成分。其实说穿了，我们一生当中有一个使命叫做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不是吗？基督徒在兴旺福音的时候，是当你到底在跟人讲的时候，是到底是传的是福音还是传的是律法，直接会关系到这个人会更加靠近上帝，还是透过你讲所谓的传的道，然后使别人耽误了别人靠近上帝这回事。我刚才讲这段话到底是讲福音还是讲律法，你们可以给我回应吗？就是前面这几句话，说实在的，因为这是教训，就是所传的上帝道理的律法，明白吗？我在台上在讲道，你要在听，到底今天牧师跟我讲的是让我一下子心胸开朗，一下子把我所有的疑惑解开的，这肯定是福音。但是我告诉你说，你虽然很好但还不够虔诚，那叫做在讲道中的律法的那个成分。所以当然了，有上帝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和工作的时候，牧师可能在讲律法，但是呢你有可能会听到说，哎呦，听到了好消息，那很好。为什么这样？会让牧师所讲的一些局限性在上帝的灵的工作底下使你怎么样，使你得到释放。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无论今天牧师讲什么，今天在这个聚会的场所里面在唱什么歌，我预备好了，我想要上帝跟我讲一些话。当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无论牧师讲的动不动听，引用的例子合不恰不恰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此时此刻在这个敬拜的团体当中，敬拜的时候你遇见了上帝他自己。没有比这样的预备更重要的。你每一次来教会遇见的不只是人，不只是好朋友，不只是牧师今天讲了什么，你预见的是今天上帝透过人事物跟你有一个 很直接的对话也好，或者是说一个亲身的感受也好，这种的预备是里面灵性的预备，比外在的一些活动更好。当然了，我今天又要报告一下，每一次报告这个不是说牧师又做了什么好吃的，我的意思是 今天有非常上火的东西，也有清凉的东西。为什么？一个是炸干贝，还有小孩子可能不喜欢吃炸干贝的时候，他们有炸那个 chicken nuggets 可以吃，还有这个虾的玉米羹。又讲了一遍，对吧？王牧师每一次都要讲一遍。我这是告诉你们，这些东西都是不过是个媒介。我也很感恩上帝，是说每一次不只是牧师做，还有弟兄姐妹把他们拿手的东西做出来来分享。在我看来，这些东西都是圣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预备。因为的确是有不少人是因为冲着牧师说，哎呀，牧师还会做菜，很不错。其实这不过是锦上添花，真正的那个锦乃是什么？耶稣在这个教会中，耶稣有在这个教会中行走，其他的东西都是装点。像今天上帝要使用那个孙俪的时候，姐妹的时候，孙俪姐妹站在门口的一个笑容就是个媒介。因为我记得有人来到教会，对，昨天跟 刘志明弟兄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第一次回想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总共有 五个人跟他有当天有接触。第一个是我妈妈站在门口一个笑容欢迎他，是不是第一次来，这是第二个，是我跟他握手，我都已经早忘记了，他记得。然后呢，聚会结束之后回到这个吃饭饭堂的时候，有一群姐妹跟他讲了话，有当时的何阳弟兄跟他讲话，还有一个是 Helen 姐妹讲了话。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的这个，我的意思说这些其实就是预备道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简单的一个动作，一个笑容，一个问候，一个欢迎词，一些的交谈，使一个新来的朋友感觉到宾至如归，你就是那个先知，你就是那个立约使者的怎么样先锋，把人怎么样引进来，把耶稣的爱和生命的光一点一点的照进人生命当中，就是这么简单，又这么实在。不一定要认识神学上面什么高深的道理，你能够认识当是最好，也可以成为学者。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很细节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一直在思想，到底在降临期的时候，怎样为耶稣预备道路？你告诉我们，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所用的故事、用的比喻，尽可能的让当时的群众能够，所有的老百姓、不同的知识阶层都能够明白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旨意。不但是如此，你用神儿子的神性写出共用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你所传的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人。今天我们每天的基督徒的生活还有敬拜的生活，盼望主日的生活跟周街的每一天的生活是一致的，是呼应的，是能够帮助人接近耶稣，也能够把耶稣正确的介绍给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预备耶稣的第二次再来，用耶稣基督圣名，阿门。